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9月29号，礼拜四，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海外传媒披露，喺今次联合国大会上，联合国安理会希望推出一项谴责俄罗斯占领乌克兰领土嘅公投同侵略嘅决议。该决议由美国积极推动，旨在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唔好承认乌克兰改变疆域，同时要求俄罗斯从邻国撤军。然而，中共政府自开战以嚟对俄国嘅立场就系外界关注嘅焦点。今次中共政府是否会行使否决权，亦都令各国十分担忧。对此，美国及其盟友呼吁联合国进行改革，包括安理会成员国要避免使用一票否决权，以及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等，防止中共滥用否决权。
综合媒体报道，这个星期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在安理会的一次会议上说，如果接受俄罗斯在占领乌克兰的土地上进行的公投，那就好像打开了潘多拉盒一样，后果不堪想象。另外，至于俄罗斯可以动用否决权拒绝该决议，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警告说，如果俄罗斯在安理会选择逃避承担责任，我们将会考虑通过联大全体会议向俄国发出让他无法抗拒的信号。然而，今年以来，安理会已经就乌克兰议题召集了20多次会议，但是都因为俄罗斯是常任理事国，具有否决权，而无办法转变成行动。另外，9月27号，俄国控制的地区的官员说，5日的公投结果显示，被占领地区的大部分乌克兰人愿意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路透社指出，俄罗斯议会将在几日内正式以立法形式兼并相关4个地区。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以连线形式对安理会表示，公投结果为事先预设，并呼吁将俄罗斯开除出所有国际组织，并采取新的对俄罗斯的制裁。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说，这次公投是在俄军持枪威胁当地民众的情况下举行的。英国驻联大副大使卡纽济亦说，任何一项公投如果是在枪口下进行，同自由和公正就毫无相干。不过，这次中共政府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是否会改变，以及它将怎样表决，亦是各国关注的焦点。毕竟北京当局还未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公开表示批评。自从开战以来，中共除了向俄罗斯提供外交支持之外，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张辉亦在安理会上多次发表尊重俄罗斯的合理忧虑等言论。针对这一问题，这次联合国大会上，美国及其盟友日本、法国、德国、澳洲、印度等呼吁联合国需要实质性的改革。美国总统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的时候表示，成员国要避免使用否决权，以确保安理会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另外，美国、日本、印度、澳洲亦都呼吁联合国改革，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美国、日本、印度和澳洲4国外长就联合国改革问题指出，将会致力于推动联合国的全面改革议程，包括通过增加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席位，令安理会反映当前的全球现实，并纳入更多的地域性观点。同时，美国、日本、印度、澳洲4国外长还强调，需要解决包括在联合国内部的单方面颠覆国际和多边体系的企图。外界认为，多国此举针对中共的意味浓厚。
近日，一份疑似从中共无锡市统计局流出的文件被曝光，内容显示当地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增幅大幅下降。观察人士认为，今次被泄露的资料内容让体制内的人危机感瞬间爆棚，同时还显示出中共政府的愚民手段之一就是资讯双轨制。该消息一出，引发外界热议。
综合媒体的报道，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收到了一份疑似从无锡市政府内部流传的文件，显示无锡今年的一至七月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以至于无锡市市长要求包括统计局在内的职能部门对该市经济四大支柱行业利润下滑的情况进行分析，并限时上报。而在这份被指是无锡统计局上传的官方文件显示，该市连主管业收入超过2000万人民币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在今年的一至七月的利润同比下降了 19.4%。 由于这次外泄的统计局文件只是有第一页，所以其余三个行业的内容和调查研究结果不明，但是其余三个行业则是被指分别是服务业、代理行业和快消品。另外，江苏省一个省级机构的体制内人士向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该官方文件的内容属实，并且降幅最大的还不是无锡，作为江苏省的首府，同时亦是长三角的主要城市之一的南京市，降幅则更为严重。他还说，目前这些资料和基本资讯都不能够在朋友圈讲，否则就可能招来大麻烦。这个也是官方对高层和对外界有两套统计资料的原因。他还透露说，目前因为经济萧条以及官方的措施越来越让体制内的人人心惶惶，所以包括自己在内都想尽快出售国内资产套利。但是麻烦是在于连之前抢手的固定资产抛售亦无人接手。他本人就试图脱手固定的资产，但是挂牌一年几了都无人问津。另外还有一位处级官员亦都证实了现在的困境，他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麻烦远远不是最大的，到现在为止多种因素叠加，对于大多数旅游、教育培训、餐饮行业的从业者来讲，他们遭受的都是灭顶之灾。
俄罗斯政府的信息门户网站9月28号宣布，俄罗斯政府将不再向那些被动员参军的人发放护照。在普京宣布征兵之后，俄罗斯出现离国潮，很多航空公司的机票都已经售罄，剩余机票的价格亦都大幅上涨。
据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政府信息门户说，如果公民已经被征召服兵役，或者是收到动员或者征兵的传票，其对国际护照的申请将被拒绝。俄罗斯公民需要一本国际护照才能够到大多数外国旅行，不过他们可以用相当于身份证的国内护照去阿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他们很多人担心逆龄男性将遭到拒绝离境，亦有报道指出，有些人已经遭到拒绝出境，很多俄罗斯人亦担心当局会关闭边境。自从上个星期启动被称为全国部分动员令以来，数以万计的俄罗斯人已经前往邻国，因为逃离的人太多，俄罗斯安全部门星期二在与格鲁吉亚的边境设立了一个流动动员办公室，以拦截那些试图逃离军队的人。在普京宣布征兵的第二日，美国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就在 Twitter 上面写话，俄罗斯人正开始躲避，同时附上了航班追踪网站 flytrader24.com 的影片，显示大量飞机离开了俄罗斯。离国潮亦不断推高航班的票价，仅在几日内，很多航空公司的机票都已经卖晒，剩低的机票的价格亦都在度疯狂咁上涨。目前从莫斯科到阿联酋迪拜的单程经济舱机票已经高达大约5000美元，几日内暴涨了14倍。据英国卫报9月28号报道，提供私人飞机航班的公司报告说，最近几日离开俄罗斯的单程航班请求大幅增加，这些公司现在的私人飞机上的一个座位收费在25000美元到27000美元之间。 除了坐飞机逃离，还有很多俄罗斯男子选择了从陆路出境。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边境的过境点排起了长队，有些边界的汽车排起长龙，多达几千辆，延绵几英里。据哈萨克斯坦政府的报告，他们上个星期接纳了将近10万俄罗斯人。
中国广核集团已经被美国纳入出口管制黑名单，近年再被英国从国内核电项目剔除。然而英国传媒近日却披露，英国前能源官员去年曾经三次与中广核官员会面，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会议记录，此举引发英国国家安全忧虑。
英国泰晤士报近日披露，前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策略国务大臣安妮·特里威廉去年4月、6月和7月曾经三次与中广核代表会面。英国商业、能源和工业策略部确认，三场会议都未有留下任何记录。一位英国政府发言人说，安妮·特里威廉已经跟从守则，让官员列席会议，并在季度报告中披露有关会面，但是发言人拒绝评论会议记录情况。有英国国会议员今年3月曾经提出质询，质疑为什么会面未有留下任何记录，结果政府只是以已经申报会面以及有官员陪同作为回应。按照惯例，英国国务大臣就政府事务和外宾会面的时候，即使是没有作出任何决定，都必须有公务员记录讨论内容。泰晤士报就用不寻常来形容这次事件。一直关注英国和中国关系的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政策及倡议总监古德曼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事件会让公众怀疑安妮·特里威廉和中广核官员的会面有不可告人之处。英国影子能源国务大臣阿伦·怀特希德要求安妮·特里威廉披露会面内容。美国商务部在2019年8月将中广核列入禁运名单，原因是说中广核挪用美国核能技术转为军事用途。而中广核本来和法国电力集团合作投资英国三个核电项目，但是英国近年正在逐步将中广核排除在项目以外，改为由英国政府收购中方股权，或者由私人投资者融资。
天然气短缺，而且价格飙升，促使欧洲民众提早准备秋冬季用的电力取暖设备。德国从上半年起已经大量从土耳其购买电暖气，同时中国电暖设备对欧洲的出口量今年上半年亦都出现了爆发式增长。德国专家就担忧大规模用电会导致停电。
虽然现在才是9月下旬，欧洲部分地区的夜间温度已经需要供暖了。在德国，大约半数家庭依赖天然气取暖。从今年12月1号起，德国政府将对天然气消费者征税，这个将会令到普通家庭的年度能源账单增加几百欧元。德国电气师协会发电和储存部门负责人克莱迈尔博士说，在相同的温度下，运行电暖气的成本是用燃气取暖器的三倍，而太多的电暖器同时用则是会导致停电。天然气短缺并且价格飙升，加重了欧洲冬季供暖的困境，亦都促使欧洲民众为了应对寒冬而提早准备电力取暖设备。中共海关总署说，今年前7个月中国的电热毡和电暖气出口同时分别猛增 97% 和 23%， 欧洲市场对家用取暖设备的需求正在度持续增加，除了中国之外，德国亦都进口大批土耳其电暖气，因应天然气危机。 目前欧洲的液化天然气储存量仅是够两个半月的供暖。高盛的一份研究表示，欧洲的能源负担能力将达到极限，明年整个欧洲大陆的电费和取暖费等能源支出将会增长20,000亿美元。这笔巨额的支出相当于2021年意大利的 GDP 总值。分析师他们警告说，市场低估了这场危机的深度、广度和结构性影响。这场危机比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更为严重。这次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